油漆匠波布先生和他的家人住在宁静的静水小镇，他总是憧憬着能到南极或北极去探险，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。他呀是个梦想家，他希望自己能是一个科学家，那样就可以加入到伟大的南北极探险了。现在呀，装修季就要过去了，波普先生暂时没有活儿可干，他的太太开始担心家里的生计，可是波普先生呢，他却不以为然，他仍然是一有空啊，就想着关于南极的事儿。波普先生能如愿吗？小朋友，接着听下去吧，你一定会感到惊喜的。
这天晚上，把两个小鬼打发上床以后，波普夫妇总算可以安顿下来，准备过个漫长宁静的夜晚了。奥族街432号的客厅整齐干净，与净水镇其他住户的客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们墙上悬挂着从国家地理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。波普太太拿起她的针线活，波普先生则张罗着烟斗、书籍，还有那个小小的地球仪。有时波普太太一想到漫长的冬季就在眼前，不禁会轻轻叹息。他真怀疑家里储存的粮食是否真能支撑整个冬天。而另一头的波普先生可就没那么多担心了，他只要把眼镜一挂，马上就能陶醉在阅读旅游书籍的乐趣当中，一整个冬季都不会有任何工作来搅扰他。这时他把地球仪摆在身边，又开始沉浸在阅读中。
你在看什么？
波普太太问道。
哦，在看一本叫《南极奇遇记》的书，有趣极了，里头讲了一些人们远征南极的新发现。
老是看那些南极的书，不觉得烦吗？
嘿，才不会呢。嘿，不过如果能够亲身经历，那就最好了。我也不想呆坐在这里啃书啊，但是既然不可能去，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。
那个地方一定很枯燥无趣，听起来又冰冷又单调，只有漫天冰雪。
不是这样的，如果你去年跟我一起到碧桥戏院去看那出《杜克雷探险记》，就不会觉得南极单调无聊了。
没错，我是没跟你去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闲钱可以看电影了。
波普太太语气中透出几分尖锐，她其实不是个难以相处的女人，但就是在担心经济问题时会变得异常乖戾。
好老婆，如果你跟我去看那部电影，你就会发现南极有多美。不过可是我觉得这里头最迷人的地方还是要算企鹅，难怪那些探险家们会跟他们玩得不亦乐乎，他们可真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动物了。哎，企鹅不像其他鸟类那样高飞在天上，反而直挺挺的在地上走路，就像个小人一样，走累了就趴下来用腹部滑行。哎呀，如果能弄只企鹅来当宠物，不知道该有多好。
宠物？
波普太太嚷道，
先是比尔要一只狗，接下来是珍妮要一只猫，现在你还想养企鹅？
我可不要弄些什么宠物在这儿，他们把房子搞得多脏啊，我每天光是为了把家整理干净，就已经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做了，更别提还得花上大把钞票去供养他们。
哎，我们不是养了一缸金鱼吗？
波普先生喋喋不休地打断妻子。
哎，企鹅可聪明了。哎，孩子他妈，这书上说
企鹅捉虾的时候会全部聚集到冰岸边缘，可是他们不会就这样纵身跳下，因为可能有海豹在下头虎视眈眈的等着饱餐一顿。嘿，他们会在那儿你推我挤，直到最后把其中一只推下海去，看看底下是否安全。嘿，我是说，如果那只落海企鹅没有惨遭不幸，其他企鹅才敢安心的跳下海去。婆婆太太很激动地说，你饶了我吧，我怎么听着他们怪野蛮的。婆婆先生回答道，哎，说也奇怪，所有的北极熊都住在北极，而所有的企鹅都住在南极。哎，我想如果企鹅知道怎么去北极，一定也会喜欢北极那个地方的。十点了，婆婆太太哈气连连，她放下手中的针线。哎，好啊，你继续看你那些野蛮的鸟吧，我可要去睡大觉了。嗯，明天是9月30号星期四，我得去参加复原传教团的第一次聚会。
什么什么9月30号？
婆婆先生兴奋极了，
你该不会说是今天已经9月29号礼拜三了吧？
对呀，我想错不了，那又怎么样？
婆婆先生放下他的南极奇遇记，火速冲到收音机旁。怎么样？他重复着太太的话，他按下收音机的开关。嘿，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是杜雷克南极探险节目的首播。
哎呀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
婆婆太太说道，
不就是那么些人在地球的底端说，嘿，妈妈，嘿，爸爸。
嘘！婆婆喝令着，把耳朵贴近收音机。一阵嗡嗡声传来，突然，一个来自南极的微弱的声音飘进了婆婆家的客厅。
杜雷克上将空中与您相会。嘿，爸爸妈妈，嘿，婆婆先生。
哦，老天哪，他说的是爸爸还是婆婆？
嗨，净水镇的婆婆先生，谢谢您来信对我们上次历险所拍摄的照片提出诸多指教，请您等候回音，我们可不是回信呢，请您守候一份惊喜吧。广播结束，广播结束。
什么？你写信给杜雷克上将？
是啊，我写了，
婆婆先生承认道。
我写信跟他说，我觉得那些企鹅多么多么的有趣呀。
哦，我可不会干出这种事，
婆婆太太说。婆婆先生的举动可真让她一辈子也理解不了。婆婆先生又拿起他的小小地球仪找到南极。
哎呀，他居然大老远从南极跟我喊话，而且还提到我的名字。
嘿嘿，孩子他妈，你想他刚才所说的惊喜到底是什么？
我猜不到，
婆婆太太回答道。
哎呀，我得上床睡觉了。
明天复原传教团的聚会，我可不想迟到。
休闲的时间呀，波波先生总是戴着他的眼镜，开始沉入他的南极世界。他通过书本、地图和地球仪感受着南极。如果当时有电视机的话，我想他会更快乐的，因为啊，他能够通过镜头看到。就像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电视看到非洲斑马、北极熊，可是波波先生那个时候不行，因为他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呢。不过还好，广播在当时已经普及了，所以波波先生可以通过广播节目来找到他所喜欢的内容。当然，这些内容必定是和南极有关系的。 他甚至给南极探险队写了信，尽管他并不期待着对方会回信。然而在广播里，他听见了杜雷克上校在南极的回音，还说请他守候一份惊喜。那会是什么惊喜呢？小朋友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波普先生的企鹅今天我们就听到这儿，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，谢谢新蕾出版社为我们出版好故事。